请翻到课本268页。上一堂呢，我们介绍到这个布施呢，分作三点呢来说明啊。那总要的来讲呢，就是说，应该怎么样来行布施啊？就是要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这个依于六种的殊胜啊，所以依止的是菩提心，然后所布施的呢是这个所有的没有遗漏的都布施出去。那呢还有他的这个布施，他的目的呢是非常的殊胜的，就是呢为了要让一切的众生呢都能够得到现前暂时的安乐，乃至于这个就近解脱的利益来行布施。那第四个呢就是呢，如果呢是这个证得空性的这个菩萨呢，他有这个方便善巧就是他的善巧方便呢是非常殊胜，而我们呢这个资历呢修行阶位比较浅的呢凡位的这个菩萨呢，他至少呢要以这个通达这个空性正见这样的一个见地呢来行布施就不会有这个很多的这一种于这种相上面的执着那第五个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回向啊是特别殊胜，因为呢他是将这个布施的这个善业的功德果报呢是要回向能够成就佛果的不是说我们这个小小的就是啊，现在我们现在是说我这个功德做了之后呢，我这个生病能够好或者说事业能够发达顺利就已经如果能够满愿就觉得这个非常的这个欢喜满意了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布施它的这个发心上面呢还要有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回向不是这个小小心量的，而是要回向无上菩提。因为你的这个心量大的时候，你来做这个布施呢，其实它的功德呢才是更广大。但我们也不是因为这样子来想说，为了要广大的功德，所以我要心量大嘴巴里面可能是说要这个回向一切众生，可是心理上面还是呢单着于这个功德大，那就不好那第六种殊胜呢就是这个清净，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布施就是修学菩萨道的过程里面呢，渐次呢灭除了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渐渐呢能够达到清净，能够完全清净的这样来布施呢这个是呢是最殊胜那这是要依于六种殊胜。那另外呢还要有这个具足呢六种波罗蜜就是我们在这个布施的这个同时呢，也要同时具足其他五度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其实每一度都是这样子来做的那个别呢来说的话呢分别来说的话，出家跟在家呢他这个布施呢他也是这个有他重点上面的不同这是第二个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在家菩萨呢，他是以这个财布施为主，那出家菩萨呢，他是以法布施为主当然是所谓的为主，就是没有说绝对只能局限在这里面，而是说他的这个着重点在哪里了如果说这个出家菩萨他这个数字的福德力大的话，他自然能够呢得到很多的供养跟财务的这个积聚的话那他也能够呢来行布施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讲到他的这个布施呢，他就他的这个性质上呢有三种不同的布施。我们常常讲说三种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当然我们在广论这边呢六度的这个重点里面讲的是财布施那法施呢他也讲到说包括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内明，乃至于这个世间的学问跟技术还有就是说你教导这个世间人呢他怎么样呢去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活上面呢生计上面呢能够维持一个不造作恶业也就是说能够从事这个正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业，这样的一个事业这是属于这个法布施的部分。那无畏布施呢就是呢帮助呢这个众生呢从这个人啊从人或者是这些非人这些这个我们说动物旁生乃至于其他的这个我们说灵界的这个众生其他道这个众生来的这些给予我们的这种部位，乃至于这个自然灾害的一些恐怖让我们去呢救护他或者是去安慰他去这个使令他呢脱离恐怖脱离这个忧愁这个呢是属于这个无畏施那上一堂就是有讲到说这个 布施的这个部分哦。因为就是说我们就是做，其实我们做每件事情就要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刚刚讲说我们在家中他主要是做财布施嘛，培福嘛，积累功德嘛，那就是法师他的工作呢，他就是要做法布施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做布施，要把这个布施的道理讲清楚啊。但是因为就是说，所以就是说他来教导我，他不是说他不是来参与你这个劝募的工作，而是来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个佛法上面的道理，也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布施他的发心在哪里，那我们为什么要来圆满这个布施，成就这件功德，那大家清楚知道，而不是为了比较真胜啊，不是为了说哦有这个压力，好像我做会长或者我做什么长没有这个带头去做什么他会有压力，那就是让他是非常的就是理解布施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他欢喜发心的来布施，那他就法师还是一样做法布施的工作嘛，然后他就是说那个居士他是做这个财布施，那就是说因为很多的这个事情也是需要这个众缘来成就啊。对，只是说他这边有讲到说，就是他讲到说这位夏热瓦善知识他为什么就是不为出家人来去就是说广泛的去宣说这个财布施的这个功德哦，就是不让就是不希望说出家人为了说自己希望也能够做这个广大的这种财施，然后去就有一些就是说在他的戒律上会有一些就是亏损啊，哦，就是毁犯啊，或者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比较不如法的一些事情，因为毕竟来讲，就是说，如果说过去来说啦，哈，因为现在时代毕竟不一样啊，就我们讲说这个出家。这个修行人啊，不一定是出家人啊，因为他呢，哦，当然是出家人为主啦，因为出家人他没有这些世俗的这个家务啊、应酬这些，他可能他就可以在深山里面修行。以前的人是怎么样？他是就是像我们看那个过去的莲池大师啊，他们都是在深山里面修行，像那个金地藏啊，他们都是在山里面修行，也没有去招揽信众，然后变成说现在的一个这个大道场或成立一宗，没有这样子。可是他。因为他的这个道德啊，道德就是修行啊，就是有功嘛，哦，是有成就的。那个我们有一句话叫德不孤必有邻啊，他的这个道德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是人天拥护，所以就是这个人他会有那个因缘哦，然后这个不是只有我们人道众生，还有其他的这些众生啊，这他会有一些护法啦哦，这些善神呢，他们也希望说这个法师他能够就是人天推出的，他就是自然会有人来依附他，像过去这个虚云老和尚也是一样啊，他走到哪里，人家就跟到哪里，就在这个深山里面。他，你看他这个是我们当代的，算是我们近代，就是我们现在民国之后的这个大德。他躲到在荒僻的深山，都会有人，只要不久之后，而且那时候的传播没有像现在呢，还有什么手机哦，可以这样都没有，可是就会有人慕名而来，然后就是希望依止这个善知识来修行。所以一般就是说，就佛法的这个缘起来讲的话，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你一个这个修行，它其实它的基本生活是很简单的，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吃住食衣啊，修行人来讲是很简单的，他也不用这个每天去换一套衣服啊，不需要，那他所受用的需要的很少哦。那他一旦呢，他这个修行呢有成绩了，那当然就是会有人愿意跟他学习，是慢慢慢慢聚集啊，乃至于说我们出家在家都有愿意来跟这位大德学习，然后慢慢他就是形成一个，就是说哇，可能这个法师的这个小这个本来是一个破草寮的哦，然后慢慢呢，大家就觉得有一个需要，可能就是大家希望能够依止这位大德来这个修学的话，那就开始哦，就会想说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场地哦，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那慢慢慢慢呢。大家就是不是说我们这个出去讲说我现在有一个规划啊，或就是说我计划做一个什么，然后我们来募款 哦，其实就缘起法来讲是，其实应该是它的这个是因缘自然成就，就是你的道德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福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你修行有功，自然会有人来依附，然后也是不是他特别就是说费尽辛苦这样去筹募的。那当然是在古时候是这样，然后那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修行力又不够，福德力又不够，大家可能都要搭那个户外帐篷露天露营的哦，所以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就是说需要去这个募款。那主要就是不是看他募不募款，而是看他的发心。因为其实有些很有修行，他也会去募款啊，他也会就是募款去见寺安身啊。像虚云老和尚，他这么有修行，他也会去就是说筹募，就是新复兴道场。可是你要看他的这个动机在哪里哦，就他的动机，其实有的时候你做同样的事情，可是动机发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只有有的时候真的是只有自己知道啦哦。那这个他也是，你看新建一间一间的这个寺院之后，新建盖起来之后，有这个僧人去住，可以安居，可以这个修行，那他就走了。哦，就是在复兴，就是有因缘再去复兴其他的，他也会去做筹募的，也是会有。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光看这个表象，说一定不可以有护法会，或一定不可以有这个募款，不是这样子。但是最重要，你要看他的这个发心。那这个发心，就是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凡夫的这个眼光，可能也没有办法说一下子那个可以看得懂这些事情啦。但是就是说，我们不管在就是成就哪个道场的一些这些功德啊，他这个劝募的这些功德什么，我们是自己发心清净。因为你自己发心清净的时候，我们不用去鉴别说他到底是不是清净。就像我们说，我们这个布施，就人家来跟我们乞讨，我们布施，你也不用去很努力的去鉴别说我这个他这个道他到底是不是拿来敛财啊，但或者是说拿来自己享用啊。虽然说要盖道场，结果一半的钱盖什么店，结果一半的钱都是自己拿去享用，都不用去想这些。因为你只要是自己发心清净，那个缘啊，即使说你暂时有那个缘，你一直保持一种清净的发心啊，那你会有你清净的这个因缘啊会现起。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过去，因为过去结的缘嘛，那你可能会在这个道场，我们就是不用就是急着去一直去，像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就很不放心，他就怕被骗啊，那他就是急着要去鉴别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如法，这是不是什么。其实你只要保证自己的这种清净发心，可是你怎么保证？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自己有时候连自己发心清不清净也搞不清楚，有没有什么贪求，然后这样的想法对不对也不清楚。那唯一能够让我们越来越清楚的，就是要听经闻法。你只要一直保持就是你在这个佛法上面有所学习，而不是说只是听别人讲人云亦云的，你越来越有正知见的时候，你越来越能够鉴别。那即使你跟着你跟着就是一个这个我们说好不如法的一个地方的话，你将来有你还是可以保证你的清净，而且你也可以在这里面你一样培养你的功德，但是你也会有机会再碰到说这个清净的道场。那或者是说你本来以为这个不怎么样的，后来经过你的这个常年的熏修，你才发现到说啊，其实这样的一个这个善知识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其实主要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要一直这个熏修正法，然后你慢慢的你的这个所招感的这个因缘啊，都会是清净如法的。而且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佛法上面的学习越多，其实也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判断的一种这个分别的这一种这个就是一个资粮啦。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看有些大德哦，你比如说这某一些那个老和尚啊，某个老和尚，他其实他的修为非常好，他慈悲心非常的大哦。可是他有一些事情，他有一些开源哦。那个开源，他也不是为他自己哦。可是如果说我们要拿这个戒律去规范他的话，说他这样好像不太这个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可能会就你不知道他的方便在哪里哦。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是最像我们现在在台湾最不能够就是说比较不好讲的事情啦，就是说比如说你说这个男女众道场来讲的话，那有一些老和尚他为什么他还会剃度女众呢？你看他修行很好啊，可是他剃度女众，他可能他不自己就是说他男女众是分别的非常的清楚的， 甚至他们的那个生活范围这个区块都是分开的。那有些像有些老和尚，比如说像这个五台山孟参老和尚，他虽然剃度女众，可他是帮人家剃度的。为什么？因为卢瑞法师他不剃度，他在这个普寿寺，他因为他当初他出家的时候，他发这个愿，他不就是有一些这个师傅他不剃度弟子，可是有些人要想要跟他学习，想要跟他出家，那就和尚开这个方便。但是我剃了之后，一样他是到卢瑞法师这边，一样是在女众部，他不跟男众参合的。那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敢说一下子说断然说哦这样是对或这样不对哦。这个依戒律来讲，现在有很多的开源，因为佛他也是有讲说，就是说，他这个圆寂之后有一些小小戒可舍，可是小小戒那个小小戒当初没有问清楚，所以现在这个小小戒的范围很大，所以你要看他的发心在哪里。然后他虽然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可是他之后呢，他后续他没有让他有机会不如法。他后续之后他一样去到这个女众部，就是说这个戒律女众的这个戒律的这个持戒的环境里面，一样可以亲近的如法的一个修行啊。他依止着这个老师依止，他一样可以按部就班这样来学习啊。他就没有说好像男女混杂，都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他们男众是跟着老和尚学习的，女众就是在如瑞法师这边学习。所以最主要还是看发心了。可是这个发心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不能感情用事，就只要是老和尚做的全部对哦，那只要是什么，那有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跟他问清楚啊，老和尚你这个何必嘛啊、哦？那他就会告诉你他为什么这么做，对啊，那你自己可以检责啊，对啊，因为每个人他的开源不太一样啊，对。但是因为呢，就是说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出家人来讲的话，因为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讲过说，这个法布施呢，它也有分上中下三品啊。这个法布施下品的法布施呢，就是说我今天说法，他说是你是为了财的关系，为了钱的关系为人说法。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发心动机没有把持好的话，哦，你可能就如果我参与这个募款，或者说参与这个哦，比如说你说哦，所谓的护法会哦，这些的这个组织或者是工作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没有保任我们的发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在看起来是在说法，你在劝说他，可是我们讲的好像也是佛法的内容，可是他那个内容都是就是说你的那个心里面想的还是人家口袋里面的钱，他到底能够发心多少。那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希望说以他的财力，他可能出5万块10万块或20万块，那这样子就是他虽然也是说法，那就是说下品的这个法师，因为他想的就是说他不是在经典说他是不以悲心来这个就是利益众生，你是不想的不是说怎么样让他开智慧，而你讲的就是除了他经典里面讲很清楚，只说不施法，其他的法不说，那你就是希望他能够这个拿钱出来供养，这就是下品的法布施。那中品的法布施呢，他就是为了名闻哦，前面是利养，第二个是名闻。名闻呢，就是希望就是说别人会觉得说，恭敬我哦，对我这个就是说，这个。我这个法师是这个有学养的啊，那这是中品的。那上品的，他就是真正是无私清净的，就是真正希望说我这样说法是可以让你就是说这个得到就是开智慧解脱的。所以就要避免这种过失啊，就是法师他在做这一种就参与这些募款的时候，他就是要很确定自己的这个发心，不然就很容易会造成就是这个法师这个大德伽热瓦善知识讲的，你在这里面你可能会为了这个募款的目标啊什么，然后就想得到最后都已经不是想到说我怎么让他能够解脱什么，而是很多都已经落到说我怎么样能够让他怎么跟他讲怎么做哦，那要营造什么气氛，那这样子哦，就是喝个下午茶还是一个茶具还是一个什么联谊活动，那想的就是已经变成说刚才讲的他是为财力的关系才去说法，那这样子就是会比较不好，对啊， 就是觉得也会让人家会有一种就是交易性的感觉啦。其实这种就是好像说我做什么事情，做这个事情就是等于功德财嘛，用这个功德来换我的什么东西。所以有一些其实怎么讲，那个当然我们是不知道对这个对方法师他们是怎么样，他可能也是就是救人心切嘛，就希望赶快这个，因为就是自杀这个不是一件好事情嘛，那他可能这样讲，而且中间已经经过这么多的这个传述。但是重要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一般在跟人家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说布施呢，他是他的这个其实光我们这个布施波罗蜜就好一大段，对不对？就是他其实最好是在平常的时候他就要熏习培养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如果说是在那种节骨眼的时候，那有些人他平常对如果说对佛法他没有接触，或者他也没有很好感的话，一下子跟他讲这些，他就感觉说就是心里有的时候他也讲不出来，就觉得怪怪的，好像说我要做什么然后来才能够帮助我这个家亲眷属，可是这个做什么都要花这么多钱，那他就会跟那种有些真的是这个社会上也是有那一种啊，那种敛财的派骗人的，他不见得是佛教的，他可能就是也是假借的宗教或者是信仰的这种名义，然后就是那种就是根本就是说是甚至什么神坛或者他是什么什么的那个使者啊，哦，哪个八仙的使者，哪个那，然后他用这样来敛财，其实那个八仙多么的冤枉啊，就是那些吕洞宾还是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何仙姑也都很冤枉啊，可是他们其实根本都是假的，可是他会用这样来敛财，那他就会分不清楚说你到底这个佛法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虽然因为他平常没有接触，所以有些道场他是发心在帮人家做这个临终关怀的，我就是帮他助念这些，他是真的没有收钱，可是他还是呢再三的就是希望说你们最好不是说我家里有一个信佛的念佛的人来请我拜托，就是我们希望家里有人啊，哦，已经病了老了就正在等着，哦，就希望说请这个道场来做，那道场都是希望是说你平常你就要他那个观念就要建立起来了嘛，哦，就是要有啊，不要说像那个之前我们那个共修一个师姐就有一天很急的跑来跟我们讲说，她因为她这个母亲已经就是快要八十几岁了，然后就是说那个身体啊好像是跌倒，然后突然就好像不行过去，她说这就是因为她现在因为她已经出嫁了，哦，那中台湾人她就是嫁出去的女人你不能做主嘛，她但是她现在学佛了，她很希望对她的母亲能够有一点帮助，因为他们全部家族只有她一个人学佛，那他就是已经好像跟家里面主要负责的主要可以做主的人有达成这个共识，就是说那后面的丧事他不上手，但是这个他老母亲的这个往生的这个助念的这个部分，哦，就是说这个24小时啊还没有这个晋升啊，哦，入殓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就是说让他来安排，就是说请人去帮他助念，然后那他就说要请这个法师啊，哦，下去啦，哦，住个两天啊，哦，然后给他念个说一天一夜的，我说你要算得好好的，他什么时候断气你也不知道，哦，然后再来你说他说他现在呢，哦，我说你这个应该是他如果现在还是清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开始要给他一些观念的辅导？你当他那时候吓了半死的时候，不是说念佛他就可以耶，对不对？你要先给他这个观念上面，先让他能够放心安心，然后就哦很安适的大家来帮他念佛，那这样子会比较理想一点。那他说因为他这个老人家，哦，就是说现在又不敢请师父去，因为怕老人家看到师父会很紧张，说对啊，因为看到就好像是那个使者来了，黑白无常来了一样嘛，他说现在念佛也很害怕，我说是念佛很害怕，为什么？一定是你的关系，因为他不会，他们全家只有他一个人学佛，为什么念佛很害怕？你一定是没有跟他讲说那个，你一定是让他觉得我开始念佛就是准备，嘿，被上帝召啊，齁。你一定是让他就是没有，你可以跟他讲说，如果他今天，你说一般人来讲的话，谁，你就是活到90岁、100岁也是怕死啊，对不对？那你他现在他平常身体壮得很，他跌了一跤，结果好像昏迷过去、休克过去，他一醒过来他也是想要活啊，那你就跟他讲，你赶快念佛，你赶快念佛。 念佛，阿弥陀佛接你去。他当然不愿意念佛，你就是他会觉得说你的唔忙挖气嘛，啊，你也不是也不能这样讲，就是你是对我好，因为你学佛，可是你这样让我很害怕。我本来可能还可以多活十年的，就这个一念阿弥陀佛，他说你越诚心念阿弥陀佛来接你，我才不要嘞，我怎么可以让阿弥陀佛来接我？我还要这个再活个十年？我说你是要跟他讲嘛，哈，就是说阿弥陀佛他是大医王啊，啊。不是说一定要照我这样讲，我这个版本讲，就是说你今天要让这个老人宽心，是要让他对阿弥陀佛升起一种就是皈依的心情，对他就是说很放心很信任，然后你对他就是今天他是一个大医王，如果我寿命还有的话，我可以没有这个不用吃很多受很多的这个病苦，我就可以很快的就康复，然后可能比这个生病之前啊，跌倒之前还更健康。那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时间到了，那我就这个可以也安详也无苦的，然后正念分明的往生，是不一定一定要，就是我们现在自己老是把这个阿弥陀佛跟这个往生呢画上等号，那把他吓得半死。他说对啊对啊，我那时候就这样跟他讲，因为那时候情况很危急，我说哎呀很危急，所以你现在叫他念佛他不念，因为他觉得我念阿弥陀佛就是要来带我走的。所以他这个就是我们在平常包括这个布施也是一样的，就是你那个观念他平常没有的时候，你现在很急，然后就说可能要放生，就问放生十万条鱼，看你家境不错，十万条鱼大概只要十几万、如果你是放那个鱼苗的话，那他听了，他有钱他不见得愿意布施，因为他平常没有那个观念啊，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到底是敲竹杠还是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他就会有这种，就是对对对对对，甚至他就会觉得他不敢再接触，因为他不知道他在接触下一个道场或下一个法师，他会不会开口是说要二十万条的那个放生，那他就会有这个却步。所以其实这个布施，如果我们自己就是说已经在道场里面，我们学习，那我们知道那别人怎么做，别人的发心是什么，我们也不用去那个，因为真的看不到，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你看很多人那个男女朋友交往了多少年，结婚之后还是交往了十年，结婚十天就离婚了，因为他我以前都没有认清楚过他，就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是只能保认自己的发心，自己不断的要常常是关照审查自己，反省我的这个发心有没有跑掉了，我是不是已经落到就是不知不觉落到就是说也在跟人家争名争利的这个份上了。那如果是的话，我们赶快转回来，至于别人我们没办法管的，因为每个人过去善恶业的种子太多了，你不知道他哪一天哪个烦恼种子现前。也很多人这个啊修行中途就夭折啊，因为他的遇到障碍，遇到冤家，然后遇到他那个宿世非常深重的这个烦恼他现起的时候，他可能就暂时中断，但是也没关系，因为他之前修的还是有积累他的这个善业功。所以这种事情就是太多了，那我们也不能说别人他是一定是不对，